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12月10号星期三中国时间晚6点开始从首都华盛顿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星期三是联合国的国际人权日，而2014年人权组织表示人权状况仍然令人担忧。香港方面，香港警察已经做好了准备，准备星期四全面展开清场行动。美国参议院作出结论，认为中央情报局虐待恐怖分子嫌疑人。在中国方面，前中国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被判终身监禁。正在台湾访问的中国海协会会长陈德明推动两岸的经贸交流，而在野党民进党表示互动和交流必须符合民主机制。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一开始，我们先关注香港的情况。香港抗议者誓言不会放弃为争取民主改革而斗争，他们目前准备撤离已经露营2个多月的帐篷。警方限令抗议者在星期四之前拆除金钟路段和铜锣湾抗议地点的路障。数千名警察准备清除帐篷。此前，香港高等法院决定允许当局恢复有关地段的交通。此前，警察曾动用警棍、催泪弹和辣椒喷雾驱散抗议者，而参加抗议的活动人数一度曾经达到数万之众。目前仍有数十名示威者留守在抗议地点。占领运动的组织者表示，希望呼吁参加抗议的学生和市民要以和平非暴力的方式让警察拘捕。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发来的报道。
香港警方星期四上午9点开始将协助执行高等法院针对金钟部分占领区的临时禁止令，随后一并清理禁止令范围外的障碍物，进行全面清场。据港媒报道，警方会在金钟占领区多个路口部署大批警员向中心地带推进，并防止占领人士重占道路。据悉，警方将部署最多可达7000警力，而政府各部门也在部署启动后备办公室和应急措施，尽量避免公务员到政府总部上班。针对警方金钟清场行动，学联与学民思潮星期三上午开会商讨部署。学联表示，包括学联秘书长周永康在内的部分学联成员会留守在最前方，本着和平、理性、非暴力原则抵御警方清场，并呼吁留守者不要主动攻击及投掷物品，让警方的武力失去合理性及合法性，避免引发警方暴力升级。双学强调会恪守非暴力原则，至于届时会手挽手躺在地上让警方抬走，或是在前线与警方抗衡，则由占领人士自行决定。周永康强调，不认同有新成立的激进学生组织称一旦清场会以武制暴，认为若以武力回应警方的行动，只会令暴力升级。周永康表示，担心若示威者投掷砖头，警方可能开枪，反问这个做法是否有利于运动推动。周永康重申，占领区被清场后，占领运动告一段落，但雨伞运动会开打下半场，包括关注第二阶段政改咨询、高官落区、议会拉布、施政报告及财政预算案等。不过据报道，占领区的不同团体在应对警方清场的方法上存在分歧。双学强调恪守非暴力原则，不赞成向警方反击， 倾向于采用7月2日预演战中时集体静坐等警方抬走的模式，或与直达利及警方理论的旺角弥敦道模式，而有人则提出主动组人盾抵抗警察的山东街模式。据悉，为避免出现混乱，双学仍在与不同团体商讨及协调，希望周三敲定应对模式，并向支持者广为宣传。不过各个群体都表示同时接受其他人使用不同模式抵抗。此外，双学、泛民和民间团体的四方平台星期二晚讨论清场仪式，出现不同主张，预料周三将达成共识。记者星期三上午和中午在金钟占领区采访，许多占领者在收拾东西。在靠近大台附近的一个帐篷里的三位20多岁的年轻人对记者表示，警方清场他们会撤离，没有必要与警方对峙遭拘捕，因为运动未来路还长，要保存实力。他们说
就离开了，
不会啊，跟他去对抗或者是等他被拘捕。
不会的，我自己也不会的。
我觉得就是如果你特别去对抗，他们也会就是乱打的话呢，没意义，所以就早一点收拾好东西，就先退下来吧，就这样应该是。对，我们就是这样。对，
在民主党的帐篷外与民众交谈的民主党总干事林卓廷对美国之音表示，民主党今晚商讨最后行动策略，但是许多民主党党员周四会来金钟，坚持和平非暴力原则，完成这次占领行动公民抗命承担刑责的承诺。他说
我们会坚持和平非暴力的原则，我们不会攻击警方，但是我们民主党会有不少的成员在这里接受警方的举报，承受我们的刑事的责任。我们的原则是很清楚的，就是我们不会有什么对抗性的行为，应对警方的行动。
中午生梁同学表示，据他了解，他同学和朋友中如果无法承受被拘捕的情况，就不会刻意抗拒，但也会坚守到最后才离开。他说
我们会坚守到最后一刻，要不要被捕的话，你想不是很多同学能够承受得了，就是能承受的留下，不能的会往后退，退到最后一刻才会走。
另外，和平战中运动星期三发表声明，呼吁警方克制，不可对和平抗争人士使用武力，更不可动辄使用警棍驱散留守者。战中声明还呼吁留守者勿忘和平非暴力争取民主的初衷，以免与人口实，甚至被警方乘机使用武力。战中运动再次促请政府尽快回应市民诉求，强调政治问题必须政治解决。香港保安局局长黎栋国星期三被问到警方清场金钟是否会再出现警员以警棍打伤示威者头部的情况时表示，警方不止一次强烈呼吁堵路人士自动离开，警方绝对不希望与任何示威者有肢体碰撞，也不希望需要使用最低武力，重申警方会用最大容忍态度，也希望示威人士和平有序离开。而警务处助理处长张德强星期二质疑，有示威者扬言要以武制暴对抗警方，保护及营救战友，是滋事分子为激烈行为制造借口，呼吁市民不要被利用，强调若有人冲击警方防线或使用武力对抗警方，警方在别无选择下会使用武力清场。此外，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星期三上午呼吁示威人士利用未来24小时撤离，并称目前有激进及滋事分子渗入金钟占领区，呼吁特别是中学生的家长及老师劝喻中学生不要前往占领区。星期三下午，近40个民间团体的超过4000人联署，要求警方在金钟清场时保持克制，不要使用过分武力。联署团体包括国民教育家长关注组、伞下爸妈、教协等， 联署人士包括立法会议员、学者等，他们同时呼吁留守人士坚守和平非暴力的原则。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您现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节目。12月10号，也就是今天，是联合国规定的国际人权日。2014年的主题是人权365，旨在将每天当作人权日，在世界各地促进人权这一核心的任务。今年早些时候，联合国对中国人权状况的调查显示，中国在扶贫、社会福利等方面接受建议进行改革，然而对西藏政策、司法改革、政治意见等，中国拒绝接受批评。在人权日到来之时，人权组织表示，今年的人权状况世界范围内仍然令人担忧。美国各地爆发示威活动，抗议白人警察对黑人男性的暴力行为，香港人民争取真普选的战争运动一度受到警察的压制，而战争的因素更是一个主要因素。过去12个月里，全球范围的战乱都有激化的现象。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叙利亚内战已经导致几万人死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这场冲突也扩散到邻国伊拉克，政府军、温和反对派、伊斯兰武装分子以及库尔德民兵相互交火，争夺领土。国际特赦组织资深顾问史蒂夫·克劳肖说，国际社会必须承担部分责任。
国际社会没有能够更好更早地应对叙利亚冲突，没有就维护人权而大声疾呼，施加各种压力。
叙利亚政府军用直升机、空投、桶装炸弹导致数千名平民死亡。人权观察组织的肯尼斯·罗斯说，叙利亚的主要盟友俄罗斯应当公开反对这种做法。
桶装炸弹让伊斯兰国组织有借口说他们是在反对俄罗斯支持的叙利亚政府屠杀自己的国民。
另一方面，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为亲俄分离分子提供武装支持，有近4500人丧生，还有许多人遭绑架和酷刑。罗斯最近访问了莫斯科，他说情况可能会继续恶化。
我认为是政治的不稳定导致这一切冲突。我担心在俄罗斯因为其乌克兰政策面临国际经济制裁的时候，情况只会越来越糟。
罗斯说，目前更加孤立的莫斯科对不同政见人士的镇压是自前苏联以来最为严重的。
这一切都为更严厉的镇压做铺垫，一旦普京觉得有必要，就会采取这些手段。
中国对香港战中运动的压制也被指责是人权倒退。国际特赦组织的史蒂夫·克劳肖说，
香港基本的言论表达和集会自由都被当局否决了。
在非洲，伊斯兰武装团体的蔓延使人权状况普遍恶化，博克圣地在尼日利亚的屠杀与自杀攻击正在加剧，而尼日利亚政府军也被控犯有斩首和酷刑虐待等罪行。在埃及，人权活动人士说，阿拉伯之春示威民众的希望都已经化为泡影，但是国际特赦组织还是提出了2014年的两个主要人权进展。
在斯里兰卡，国际间开始调查2009年数万平民被杀的事件。此外，在我们20年的努力推动下，联合国终于达成了武器贸易条约。
总体来说，2014年国际人权日将提醒人们关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侵犯人权问题。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参议院的一份报告指出，美国中央情报局在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遇恐怖袭击之后，在审讯时 虐待恐怖分子嫌疑人，这违背了美国的价值观。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星期二公布的报告指出，中情局虐待在押恐怖分子嫌疑人并误导国会和美国人民，使他们认为这种强化审讯方式奏效。审讯方式包括小囚式禁闭、剥夺睡眠以及类似于溺水的刑罚。参议员范因斯坦在公布这份报告时说，根据任何常识也可以看出，被中情局关押的人遭到了虐待。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他的观点是这样的严酷手段不仅与美国国家的价值观不符，而且也并没有对反恐和国家安全利益做出贡献。奥巴马表示将确保美国永远不会再次使用这种类似的手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接下来来了解反恐的消息。美国国务卿克里说，国际社会合作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有助于实现更广泛的中东和平。他还说，奥巴马政府决心加强对叙利亚温和反对派的武器运送和训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斯特恩斯从美国国务院发来的报道。
克里国务卿指出，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打击伊斯兰激进分子是确保中东未来、确保欧美安全的更大范围战斗的一部分。这个战斗超越意识形态和宗教。他说，
从撒哈拉到马格里布，从也门到叙利亚，我们看到一个史诗般的斗争，分离分子和摧毁者疯狂活动，企图淹没问题解决者、治疗者和建设者。在太多的地方，暴力极端主义分子追求仇恨的议程。
克里说，联军打击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的广度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迹象，显示中东地区有可能实现更广泛的和解。
伊拉克和库尔德人武装之间的合作达到历史的水平，在两个社区引起深深的共鸣。沙特人、阿联酋人、约旦人、卡塔尔人和其他人共同面对这种挑战，显示出一些新的可能性，那就是整个地区参与安全、参与反恐和反极端主义，这可能为包括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在内的所有人打开新的窗口。
伊拉克外长贾法里说，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可能在2016年被打败，部分原因是伊拉克和沙特改善关系，还有联军对叙利亚、伊拉克境内的目标进行空袭。他说，
当恐怖主义的基地在一个国家滋长，另一个国家的恐怖组织就提供支援，因此国际联盟空袭伊拉克境内恐怖分子据点的同时，也将空袭瞄准叙利亚境内的恐怖分子。
叙利亚的温和反对派腹背受敌，正遭受来自伊斯兰国武装以及效忠总统阿萨德的政府军的攻击。克里说，美国正在积极加强对这些反政府武装的支援。
叙利亚人民的未来不应该只能够在暴政和恐怖分子两者之间做选择，这两条道路都是死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支持第三种选择，这就是同时跟极端分子以及阿萨德战斗的温和的叙利亚反对派。
克里说，上个星期在欧洲举行的反伊斯兰国联盟大会决心在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的基础上继续努力。克里说，过去两个半月来，在阻断伊斯兰国武装人员的资金来源、补给以及指挥控制行动方面都获得了重大进展。美国之音记者斯特恩斯国务院采访报道。
美国国会民主党和共和党领导人就总额为$11,000亿的开支法案达成协议，该法案将为联邦政府延续到明年的运作提供资金。这项开支法案于星期二晚间最后敲定。再过两天，美国联邦政府的开支权限即将期满，除国土安全部外，该法案将为联邦所有机构提供直到明年九月的运作经费，而国土安全部的运作经费只能维持到明年2月27号。预计共和党议员将以控制经费为手段，限制实施奥巴马总统有关500万非法移民免于驱逐出境的政令。明年一月， 共和党将开始掌控国会参众两院。这项经过妥协的开支法案增加了50亿美元，用于遏制西非的埃博拉疫情，但削减了环保署的经费，并放宽了一些规则，包括2010年制定的美国金融机构监管法规。说到环保方面的消息，我们看看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承诺向联合国提供1亿6500万美元，用于帮助贫困国家遏制气候变化。作为世界上人均污染排放最多的国家之一，澳大利亚一直面临着为联合国绿色环境基金提供捐助的国际压力。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一直不愿意提供捐助，表示澳大利亚政府正在自行采取改善环境的步骤。但阿伯特星期三转变了立场，他说这笔款项将来自外援预算，在4年内分期交付。持保守立场的阿伯特一向批评世界各国遏制气候改变的努力，认为世界领导人夸大了这一威胁。阿伯特去年执政以后，立即取消了一项税法，该税法迫使澳大利亚最大的污染排放企业为每吨排放缴纳罚款。澳大利亚靠煤发电、矿物出口，使其成为人均污染排放最多的西方国家。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带您关注首都秘鲁首都利马的消息。人民的气候变化峰会12月8号在秘鲁首都利马开幕，它为广大的草根民众提供了一个表达意见的平台。同一时间，为期12天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4缔约方会议也在这片南美大陆进行。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这次人民的峰会聚集了来自民间社会组织、社会运动、研究机构等的成员，峰会将持续3天，于12月11号结束。与会者关注严肃的气候变化提案和会议目标。
我们希望这次峰会达成的提案可以为官方峰会所接受，也就是在五角大楼举办的缔约方大会。这次会议有新的对抗气候变化的议题，这些和联合国缔约方大会同时举行的会议，目的是提供替代性的平台，来让人民可以从本土或国际的角度分析辩论气候问题，将草根们的经验聚集起来，共同对抗气候变化。
我们的声音从来不会被听到，以前不会，现在在缔约方大会举办期间也不会，因为我们不能参与会议，政府在里面参与官方的活动，而我们在外面这些土著帐篷中，我们在反映我们的意见，大声地要求谴责那些发生在我们土地上的事。
目前各缔约国已经完成了2份大会文件的初审，一份是各方就新气候协议要素的不同观点和提案的非正式文件，另一份则是关于各国减排贡献和如何加大2020年前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力度的决议草案。各国政府计划于明年12月巴黎气候大会上达成一项新的全球气候协议。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来关注中国方面的消息。一名前中国高层的经济规划官员因受贿罪被判终身监禁，成为在中国反腐运动中最新入狱的备受关注的人物。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说，刘铁男被判定在其担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期间收受相当于580万美元的贿赂。国家发改委是中国经济规划最高机构，对刘铁男的指控于2012年12月首次曝光，当时财经杂志的一名记者在其微博上透露了相关消息。 刘铁男起初坚决否认对他的指控，但在九月接受审判时，60岁的刘铁男流着眼泪承认收受贿赂，包括现金、一辆保时捷跑车和位于北京的一座豪华别墅。在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法院的有罪的裁定几乎定罪率几乎为100%，因此无人怀疑刘铁男会被判有罪。但检方曾请求法院从宽处理，理由是刘铁男与调查人员配合。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中国政府星期一呢，斥责美国参议院上周通过售台军舰案在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对此坚决反对。中国外交部说，已经就这一案件向华盛顿提出交涉，希望行政部门阻止这个法案成为法律。法案授权美国总统对台出售4艘巡防舰，众议院之前已经通过了相关的法案，但这部法案还需要奥巴马总统的签字才能生效。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12月4号通过由外交委员会主席梅南德兹提出的1683号军舰移转法案，授权美国总统出售4艘护卫舰给台湾。这4艘护卫舰分别是盖瑞号、卡尔号、泰勒号以及艾罗德号。中国政府12月8号对参议院通过售台军舰法案表示反对。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中方已就此案和美国交涉，希望奥巴马政府采取措施阻止法案成为法律，以免对美中关系造成损害。
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违反中美之间的3个联合公报，特别是817公报的有关规定，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已经向美国方面提出了交涉。我们希望美国国会方面停止推进该案的立法，我们也希望美国的行政当局能够阻止这一立法进程。
不过，华盛顿智库学者和美国前官员布瑞哲、荣安兰和包道格等人近来都曾经在不同场合提到，美国对台湾安全非常重视，奥巴马总统卸任前还会宣布一批对台军售。史丁生中心东亚项目主任荣安兰12月5号在台湾地方选举后的一场研讨会中表示，无论台湾选举结果如何，美国对台湾安全的支持都不受到影响。
From a U.S. point of view, their policy is very much supportive of Taiwan's security. Steve raised the question.
美国非常支持台湾的安全，无论选举结果如何都不受影响。美国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对台军售。奥巴马总统剩余的任期内会宣布另外一批对台军售，内容是什么或者规模有多大，则是一个不同的问题。我不认为这次的选举会对军售有所影响。
台湾中央社报道说，售台军舰法案在通过参议院之后会送到白宫让总统签字。奥巴马总统预计在这个月晚些时候或1月初会批准此案，完成立法程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预港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回顾2014年，美国总统奥巴马曾2度出访亚洲，他的亚洲之行强化美国和盟友在海上安全领域的合作，也强调美国支持中国与东盟尽快达成行为准则，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南中国海的纠纷。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11月16号，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澳大利亚出席20国集团峰会期间发表重要亚洲政策演说。在南中国海的问题上，他指出美国将和这个地区的盟友合作，确保海上安全。奥巴马总统说，
Together we can improve maritime security.
我们可以共同促进海上安全，维护航行自由，并且鼓励领土争端获得和平解决。 我们将和美国的伙伴合作，让东亚峰会成为这个地区处理政治与安全挑战的主导论坛。东盟正致力于和中国达成协议，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通过国际法以及行为准则解决，我们支持这种努力。
美国对于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的最终主权归属并不采取立场，而是敦促有关各方依照国际法和平解决。美国国务院12月5号在一篇报告中指出，中国尚未以符合国际法的方式澄清与九段线地图有关的南中国海主权要求。报告说，中国的法律、各种宣誓、官方行为以及声明对中国有关主张的性质与范围提出互相矛盾的证据。因此，除非中国澄清九段线只显示中国对现内岛屿拥有主权，而且任何陆地特征所衍生的领海海域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否则中国的所谓九段线主张并不符合国际海洋法。不过，中国外交部表示，中国对南海各岛屿和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国在南海的主权有充分的历史和法律依据。白宫高级官员指出，美国也通过强化与亚太盟友的三边机制处理包括海上安全在内的区域问题，例如奥巴马总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11月16号在布里斯班举行了7年来首次美日澳三边首脑峰会。会后的共同声明指出，应该确保海上自由航行以及穿越空域的权利，并且按照国际法，包括国际仲裁的合法机制，和平解决海上主权纠纷。白宫国安会亚太高级主任麦艾文12月2号在华盛顿一场研讨会中说，
这次美日澳三边首脑峰会发表了共同声明，其中也概述了美国正在进行以及即将进行的工作计划，尤其是亚太地区的三边军事演练、资讯分享、强化东南亚地区的海上和网络安全以及国防工业合作。
随着众所瞩目的澳协会落幕，美中宣布达成双边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谅解备忘录之后，美国通过出席东亚峰会以及美国东盟峰会，强调建立有效的多边机制应变一连串的区域安全问题同等重要。另一方面，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阐述了中国的立场，他指出有关的具体争议应该由直接当事国通过谈判和协商来解决。奥巴马总统在美国东盟峰会期间和越南总理阮晋勇见面，奥巴马总统说，这个区域的每个国家应该依照规范并且遵守国际法解决海上争端。白宫国安会亚太高级主任麦艾文11月7号在华盛顿外籍记者中心简报时说，美国反对以恐吓、胁迫或者侵略来解决海上主权争端。今年8月13号，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夏威夷檀香山东西文化中心发表亚太政策主要演说，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他说，
我们坚决反对这个地区的任何一方动用恐吓、强迫或者武力推动领土主张。我们也坚决反对把航行和飞跃的自由以及对海洋和空域的其他合法使用当作大国给予小国的特权。所有对南中国海宣称享有主权的有关各方，不管大小，都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方式解决纷争。这些原则对所有的国家具有同等的约束力，所有的国家都有责任予以遵守。
美国在今年10月部分取消对越南武器禁令，允许向越南出售可以改进海事安全的武器设备。当一国船只在执行海上安全巡逻任务时遭遇挑衅行为，美国对于有关各方使用防御武力设备的立场为何？前五角大楼中国项目官员、现任东亚安全顾问的约瑟夫·巴斯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认为一国有权自我防卫。
Well, every country has the right to self-defense.
每个国家都有自卫的权利。
不管是在海上、陆上，还是其他地方遭到攻击。显然，我们更希望这些纠纷通过谈判与多边讨论被和平解决。但是，没有人可以阻止一国在受到侵略或者在他方动用武力时自我防卫。
国务院亚太驻青拉塞尔表示，在有关各方达成一个长期具有约束力的行为准则之前，短期的做法是鼓励各方采取务实措施降低紧张，包括采取自愿行为，不占领无人居住的岛屿，或者签署相关的备忘录。回顾2014年，中国和东盟继续就落实2002年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进行磋商，而中国与20多个太平洋地区国家在今年4月达成海上意外相遇准则，都是有关国家预防意外升级以及确保海上安全的办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名阿什顿·卡特出任国防部长的举动在华盛顿政治圈受到普遍的欢迎，预计卡特上任之后会加速推动美国的亚洲再平衡，并继续寻求和中国加强两军关系。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12月5号宣布提名前国防部副部长阿什顿·卡特出任新的国防部长，接替11月24号宣布辞职的哈格尔。奥巴马说，美国在亚洲等多个地区继续面临各项安全挑战，卡特将为国家应对这些挑战扮演关键角色。
我们必须继续强化我们的伙伴关系，包括与北约的关系，继续在亚太地区实施军事再平衡。
安全观察人士认为，卡特上任后会加快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再平衡，继续他2013年12月辞任副部长之前积极推动的这项努力。卡特2013年3月作为国防部副部长代表美国出席雅加达国际防务对话时说，尽管国防预算吃紧，美国在预算方面会优先保护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再平衡项目，包括增派 F-22 隐形战斗机，在太空网络以及情报收集等领域强化作战能力，并且优先拨款研发和改进适合部署在亚太地区的先进武器装备，包括维吉尼亚级核潜艇、第五代联合战斗机和 P-8 海上巡逻机。上星期12月2号被提名接任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的哈里斯上将说，海军资源的亚洲再平衡已基本到位。
我们海军的再平衡计划是在2020年之前将60%的资源部署在太平洋地区。目前，海军56%或57%的军舰已经部署在太平洋地区，其中潜艇的部署已经达到60%的目标。
预计卡特上任国防部长后，还会继续强化美中两国军事交流。他2013年9月在一次讲话中说，美国的亚洲再平衡不仅不针对中国，而且美国亚洲再平衡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与中国军方的互动。
我总是被问到，我们的再平衡是否针对中国，是否以中国为目标？回答是，再平衡不针对中国，而是为了确保亚太地区享有60年之久的和平与稳定能继续下去。
阿什顿·卡特出任国防部长的这项提名必须得到国会参议院的核准。目前，隶属两大政党在国会主管军事事务的一些议员纷纷发表声明，对这项提名表示欢迎。
Thank you for what you do for us.
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伊朗和6个世界大国没有能在11月最后期限前达成协议，美国国务卿克里争取解决伊朗核危机的努力因此要推迟到2015年。但是在明年达成协议的努力可能会由于美国国内的政治而变得更复杂。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发自美国国务院的报道。
2013年9月，美国国务卿克里第一次与伊朗外长扎里夫正式会晤的时候显得乐观，他们两人讨论了伊朗核计划。
现在我们得看看我们是否能说到做到，取得进展。
自那以后，在伊朗和六大国努力试图达成限制伊朗铀浓缩活动协议的过程中，他们两人进行了多次会谈。六国包括五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和德国。伊朗说，他的核计划用于和平目的。一些西方大国担心伊朗要制造核武器。如果达成协议，西方将解除对伊朗的严厉制裁。但是，谈判各方在一月到六月间进行了一系列谈判之后，将谈判延期至11月24日。上个月，谈判再次延期。
These talks aren't going to suddenly get easier just because we extend.
谈判不会因为延期而变得更容易。谈判一直很艰难，以后也将如此。
扎里夫表示，谈判过程中有一个主要的绊脚石。
主要的障碍是日益加深的互不信任。
谈判各方如今希望到明年七月达成协议，但是他们的努力可能会由于美国国会政治格局的变化而变得复杂。布鲁金斯学会的罗伯特·艾因霍恩说，如果达成核协议，共和党控制的新的参议院可能也不太倾向于马上取消制裁。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believes that with the new Congress that will be seated in January, it can't go to them right away.
奥巴马政府认为不能马上要求明年一月上任的国会议员对取消制裁进行投票。他们认为，如果国际原子能机构得出伊朗遵守协议的结论之后，则更有说服力。
IAEA reaches a conclusion that Iran is in compliance.
他还说，如果谈判拖延下去，议员们也许会变得不满。
国会议员们想要施加更多制裁，那可能会妨碍谈判。
克里说，虽然谈判各方仍然存在重大分歧，但是他们确实相信仍然有可能达成一项全面协议，以解决外界对伊朗核计划的担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在美国国务院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联合国难民署说，国际社会必须更有效地帮助那些为寻求庇护或移民而冒险渡海的数十万人。联合国难民署高级专员古特雷斯星期三和星期四在日内瓦主持一次会议，讨论海上救助问题以及如何采取较安全的移民途径，并设法解决导致人们逃离家园的根本原因。联合国难民署说，今年至少有34万8000人试图渡海，据报可能有4272人已经死亡。最危险的路线是地中海。2014年有3400多人在途中死亡。地中海上的难民人数不断的增多，20万7000人曾冒险渡海。联合国表示，这个数目比2011年增加了2倍以上。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方面的消息。几个星期以来，中国东北有成千上万的教师罢教，抗议工资太低以及强制缴纳养老保险的做法。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桑特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在中国东北，一场大规模的教师罢工于上周结束。近几周，这样的教师罢工快速蔓延于多个县城和城市，教师们抗议的是工资太低。一位参与了罢工的教师说，
其实我们想让待遇提高，主要也不是想跟别人比什么，就是想希望自己得到那个应有的报酬就可以。
在中国，教书长期以来都是一个收入相对较低的职业，但是最近发生在黑龙江省的教师罢工起因于政府要求教师缴纳养老保险金，而过去并不要求公职人员缴纳养老保险。一些教师说，他们每个月的工资只有1000元，而一些经验非常丰富的教师每个月也只有2500元，太低了。对他们来说，政府的这项决定实难承受。教师们的抗议逐渐升级，并从11月中旬开始蔓延于哈尔滨附近的6个城市。抗议者游行到政府大楼，一些地方已经停课。中国专家和历史学家张立凡说，
中国教育一向是克扣老师的，所以呢，这个事情来看，我估计是积怨已久，就是在 这件事情始终它得不到解决嘛，所以才会有这个事情出来。
中国的其他地方今年也爆发过教师罢工。十月份，广东省一所初中的教师们曾为低工资举行抗议。更早些时候，湖北省一所高中的教师们抗议得不到正式编制，而正式编制决定了他们所能享有的养老金待遇。香港的中国劳工通讯发言人郭展瑞说，
教师们的罢工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了，但是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们明显看到教师们的行动达到了一个高潮。在过去的三个月里，全国范围内有记录的罢工至少有30起，参与罢工的主要是在中国欠发达地区工作的教师们。
郭展瑞说，在过去这种罢工很少会获得关注，但是如今社交媒体的流行帮助了抗议活动从一个城市快速蔓延到另一个城市。
因为社交媒体的发展和流行，有手机的人都很容易参与到这种罢工中来。教师们很清楚，中国其他地方的教师也正在采取行动，并且正给他们带来积极的成果。一些教师已经从罢工中获得了加薪，尽管只是增加了一点点。
在政府表示正在考虑教师们的诉求之后，教师们的罢工在上周结束，至少是暂时结束。正如郭展瑞所说，一些抗议活动已经在迫使政府为教师加薪方面取得了成功。在黑龙江的肇东县，教育部门已经给教师每月平均加薪800元人民币。美国之音桑特，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再看看美国方面，奥巴马医保已经实行了一年多，但国会两党围绕奥巴马医保的争论并没有结束。星期二，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在本届国会临近结束之前再次举行听证。听证上，参与过奥巴马医保的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成为议员们质疑的目标。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记者杨晨，国会山报道。在中国的大城市中，咖啡店随处可见。据估计，在这里咖啡的消费不断上涨，是世界平均涨幅的7倍。
中国海协会会长陈德明星期三上午会晤台湾媒体高层主管，通报中韩自由贸易协定的进程及其影响时说，中韩 FTA 的开放程度很大，最迟在2年内就会启动。未来中韩将近90%的货物贸易达到零关税，服贸部分大陆将给予韩国准国民待遇。台湾媒体引用与会人士转述陈德明的话说，这2年对于台湾是很要紧的，偏偏台湾又有重大政治时程。他问与会人士，2016年前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能通过吗？两岸货贸协议是否也要受到约束？现在货贸协议到底还能不能谈？陈德明率领大陆经贸观摩团星期二抵达台湾，进行为期8天的参观访问。这是台湾9合1地方公职人员选举之后，海峡两岸首次举行重要的人员交流活动。陈德明抵达台湾的当天，回答媒体提问时说，他注意到9合1选举中蓝营大败的情况，表示大陆方面向来不评论台湾地方选举。台湾海基会副秘书长兼发言人马绍章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两岸关系应该不会受到这次9合1选举的影响。
就是说，两岸关系现在的成果，值得两岸大家来共同来珍惜。那两岸的关系呢，也要靠大家共同来维护。那我想，大陆也表示，陈德会长来访本身也就是代表说，愿意对。大家愿意一起共同来维持这个两岸关系，目前的愿意在目前现在这个基础上面大家都愿意来维持，也愿意继续来往前推进。
今年3月太阳花学运以来，两岸经贸交流进程一波3折。 服贸协议在立法院遭到反对派杯葛，虽然台湾朝野最终同意制定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用来检视服贸协议，但目前监督条例毫无进展，内容更是充满变数。陈德明说，如果监督条例通过后规定服贸协议必须修改，那就可能导致整个协议面临重新谈判。他说，服贸协议谈判前双方曾询问过授权问题，结果最后还是这方面出了问题。陈德明表示，目前两岸正在谈的货贸协议可能也会受到监督条例的影响无法通过，大陆对此有些担忧。台湾海基会发言人马绍章说，
两会都同意说要紧速来推动这些协议的协商，那实际上呢，两边的主管部门呢也是不断的在沟通啊。哦，那至于说什么时候能谈成呢、啊？我想我这个陈会长有他的这个想法吧。哦，但是我们都是尽全力来努力了。
民进党发言人黄帝颖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对于两岸之间正常的交流一贯持正面态度，但互动和交往必须符合民主监督原则。
那有关于现行国会是不是能够通过两岸协议监督的这一个相关立法，我想这个也牵涉到行政部门跟立法部门以及公民团体之间彼此之间的看法落差如何来做一个整合跟共识。那对于政院版，其实目前社会普遍不是能够接受，是认为说并不符合民主的一个监督机制。
至于两岸协议监督条例何时能够通过，黄帝颖说，这要取决于行政部门何时能够同世界民主国家签署协议的民主理念接轨。美国之音许波台北报道。
刚才我们收听的是记者许波发自台北报道，有关中国海协会会长陈德明在访问台湾期间推动两岸贸易，而在野的民进党表示不反对正常交往，但互动和交流，强调说互动和交流必须符合民主监督机制。这就是刚才报道的内容。接下来我们看看台湾方面，台湾国安局证实破获中国间谍郑小江案，台湾立法委员会表示，两岸不妨就交换彼此的间谍进行协商。有关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的报道。
台湾国家安全局副局长王德林上周四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经过长期布线，中国间谍郑小江已经在日前入境台湾的时候被逮捕。由于这起案件已经展开司法调查，相关细节不便对外透露。台湾在野党亲民党立委李同豪表示，两岸间谍案不断出现，双方不妨就交换彼此的间谍进行协商。
现在的这个共谍，我们一定要把它留在这里进行做必要的时候的所谓的交换，把我们无辜的在越南工作的工作人员居然被强制到大陆去，变成了进入这个监狱，这个一定要作为我们的筹码。
李同豪委员还指出，层出不穷的中共间谍案也显示，连接受长期爱国教育的军方人员都可能被吸收，更何况是一般的平民百姓。所以台湾政府一定要加强各阶层的保密防谍教育。台湾两名军情局人员朱公训和许昌国上校于2006年在中越边界被中国国安部人员诱捕，目前软禁在广西某地，台湾相关单位目前持续在营救当中。执政党国民党立委陈振湘在质询时还表示，每天来台自由行的中国旅客达到3000人，停留时间最长可以15天，国安局对于一些特殊个案一定要进行考核追踪。
我们曾经发现很多的大陆来台的人士，他一来再来三来，不断的来，他一定有作为嘛，他是为了赚钱，他是为了刺探情报，或者是有其他的，我想这些问题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全面的思考跟检讨。
陈振湘委员强调，两岸交流频繁，一旦国家机密遭到外泄，对于国防安全将造成重大冲击。 政府一定要加强民众的心防工作。台湾国家安全局副局长王德林答复指出，确实有中国人士以假身份入境，这点在管控上有些困难，目前已经展开积极措施，并打击违规违法的活动。在野党民进党立委蔡黄郎还表示，中国目前已经透过间谍参选台湾的地方首长，未来也可能以相同的方式投入立法委员的选举，国安局一定要未雨绸缪。蔡黄郎委员还指出，中国在渗透台湾的工作上连年轻人都不放过，借由邀请参访交流等活动大搞统战，达到入岛入户入心的目的。台湾国安局副局长王德林表示，中国关切台湾的选举，但是也要求他们的相关单位不准介入，有关统战的信息国安局会进行查明。根据台湾多家媒体报道，郑小江是解放军退役高阶军官，吸收台湾退役少将徐乃权成为共谍，徐乃权参选金门县长落选之后，也随即因为涉及这起案件被捕。除了徐乃权之外，郑小江在台湾所发展的间谍网络还包括退役中校飞行官周自立，意图情搜台湾幻影2000战机、爱国者导弹部署情况以及空军官校机密文书等资料。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接下来我们谈到饮料。谈到热饮呢，中国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一个饮茶的国度。但是根据美国之音记者比尔·艾德的报道说呢，中国人对另一种饮品咖啡的兴趣正在逐渐渗透到城市的各个角落。中国南部的农场也开始转而种植这种利润更高的作物。请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在中国的大城市中，咖啡店随处可见。据估计，在这里咖啡的消费不断上涨，是世界平均涨幅的7倍。随着越来越多的人饮用咖啡，一些人看到了在中国培育咖啡豆的机会。大部分中国的咖啡生长在南部的云南省。一个世纪前，一名法国传教士把这种植物带到了那里，但是直到最近，咖啡才开始被培育起来。瑞士食品巨头雀巢公司已经和云南的农民合作超过20年了，他们希望发展一种可持续的绿色咖啡产业，提高这里生长的阿拉伯咖啡豆的产量和质量。在以辛辣的黑茶出名的普洱市，雀巢拥有一个服务站和咖啡中心，交由乌特管理。他说，最大的挑战是如何教育农民。乌特的团队和在普洱市以及西双版纳市的超过2600位咖啡农一起工作，其中一些人就是在向这条颠簸的土路上雇来的。黄大宝是一名咖啡农，他以前种植水果。他说，咖啡的收成是更好的选择，而利润也更丰富，为住家加盖新房屋提供资金。作为中国最贫穷的省份，云南的咖啡种植被证明是更赚钱的选择。不像其他农作物，咖啡在国际市场上的定价更加透明和确定，农民也可以密切的监督。但是由于茶叶仍然是一个竞争者，一些拥有土地和资源的人正在寻找多种种植的方法，同时种植咖啡和茶。美国之音记者比尔·艾德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最新的消息。在国际人权日当天，女权无疆界组织宣布，目前在中国狱中的活动人士张琳的女儿张如丽和张安妮在美国获得了美国的政治庇护。张安妮去年十岁时呢，曾被中国当局拘押一天，被称为中国最年轻的良心犯。他和姐姐张如丽在中国活动人士和女权无疆界主席瑞杰的帮助下得以来到美国，并在瑞杰家生活。他们的父亲张琳由于维护女儿张安妮上学权利的活动，2013年9月被判3年半的有期徒刑。
张林长期坚持促进中国的民主，已经四次坐牢，共计13年。南非一位法官批准了检察官对运动员皮斯托瑞斯杀人罪判决的上诉，使检方能够寻求南非最高法院判处皮斯托瑞斯犯有严重的谋杀罪。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再会。